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啊，联储局呢，它是在美东下午两点的时候就正式宣布了啊，确认要提高，把这个联邦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就是加息两码啊。那么目前呢，受这个消息的影响，我们看到美股今天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和上涨啊。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上涨了932.27点，涨幅是2.81%。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124.69点，涨幅是2.99%。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上涨了401.1，涨幅是3.19%。那这是这个标普500啊，还有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自从2020年以来出现的一个最大的单日涨幅。那么今天联储局宣布把这个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啊，是从，并且呢打算从6月起就要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那么这也是联储局自从2000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增幅啊。那但是这个增长呢，其实投资人还有市场普遍已经有所预期和心理准备了啊。因为之前那个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就表示说，就是之前已经就说了啊，他们就会这么做的，所以大家是有所心理准备的。那么但是最近也有传言说，哎呀，会不会美联储一下子加75个基点啊，也就是0.75%呢？那么这个，对于这种传闻和揣测呢，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今天也回应了，说他们不会这么做的啊。那么对于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股市出现的上涨啊，利好的这个情形呢，叫做 Booker Capital 的创始人 Kim Forrest 他就分析说啊，因为这个正式的公布呢是有助于消除市场上的一些恐惧的啊。那么他说这种就是说，哎，大家知道说，哎，也不会再涨75个基点的话，就消除了一些人的担忧嘛。那所以呢，就市场啊各方面的反应就出现了一些缓解哈。那鲍威尔还说呢，他说这个美联储啊，他认为是可以在不导致失业率飙升的情况下就放缓经济增长啊，就是然后呢可以以此来对抗这个通货膨胀啊。那所以呢，他认为说是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让这个经济软着陆的啊，或者说类似软着陆。因为之前大家都担心说美联储加息加得太狠啊，会导致经济出现停滞，甚至进入滞胀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对整体的经济就业环境是不好的嘛。但是今天鲍威尔他说出了一个这个比较有信心的一个话啊，但事实会不会这么发展呢，还需要我们密切的关注啊，整个经济啊各方面的这个就业市场啊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反应。那么起码从今天美股投资人的表现来看呢，似乎是对目前美国的经济和美联储的动作是还是比较有些信心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经济类的啊，就是被视为是领头羊的一些重要的股票呢，表现都是比较好的，往上涨。像是 Home Depot 啊，今天股价涨了3.39%，开拓重工呢上涨了4.2%，银行股也出现上涨，花旗呢是上涨了4.25%，摩根大通股票上涨了3.37%。还有呢，就是这个 Fed 宣布决策之后啊，大型的科技股也开始走高啊，苹果、谷歌的这个母公司 Alphabet股价都上涨超过了4%，还有能源巨头艾森克美孚公司，还有 Chevron 股价也都上涨超过了3%。另外呢，在这个公司财报公布之后啊，好于预期，也导致星巴克还有 Airbnb 的股价呢也都上涨啊。星巴克涨得还蛮多的啊，将近10%，是涨了9.83%，然后 Airbnb 呢是涨了7.17%。在道指啊，道琼斯指数当中30只股票全部都是呈现上涨的啊，还有这个有一些投机性更强的个股呢也往上走，比如说 DocuSign 啊，它还有这个 Zoom 啊，股价全部都上涨超过5%。那 Lyft 呢是比较罕见的啊，很弱势的一只股票。那它这个季度呢，就是说给出的财政的预测也比较的薄弱哈，它今天股价暴跌了29.91%。那这个它的竞争对手也就是 Uber 呢，股价今天也下跌了4.65%啊。 现在我们看到是这样，在联储局开会之前呢，有些华尔街的分析师就表示说，即使升息哈，股市呢是会出现输压反弹的。那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这种现象啊。那另外呢，就是说三月份结合当时第一次联储局调息之后呢，标普五百在接下来几周都上涨超过6%啊，直到四月份才开始出现回落的嘛。那么，其中这个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10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呢，今天是再次突破了3%，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美联储公布这个加息之后呢，又有所回落哈。那目前呢，我们看到5月份开局啊，这个股市呢已经连涨了3天了。所以有没有机会挽回在4月份哈，那么糟糕的一个月的一些跌幅呢？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美联储升息哈，因为它提高的是联邦基准利率啊，对我们实际的生活啊，对我们的钱包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第一啊，最大影响之一就是这个抵押贷款的利率啊，抵押贷款利率呢，它主要基于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当美联储要加息的时候呢，这个就会推高国债的收益率，从而呢也会推高抵押贷款的利率啊。那么由于今年这个早些时候美联储已经发出要提高利率的信号，10年期收益率也走高，随之而来的呢这个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啊是都在上涨的。那么根据房地美啊 Freddie Mac 的跟踪数据呢，现在啊这个平均全美的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已经超过5.1%。那么从历史水平来看呢，当然这个利率虽然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高了啊，可是相比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历史数据来看，仍然是处于相较比较低位的啊。那么现在呢，可是大家知道，虽然抵押贷款利率，即使大家有些人能负担，可是房价我们知道，在经历了疫情还有通货膨胀之后，是可以说涨到了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幅度哈，甚至有些地区被称为天价也不过分啊，所以呢，就导致很多买家他们这个负担能力大大的下降，有的就退出了这个买房的市场了啊。那么这么样的一来呢，就会导致说，一方面利息升高，一方面房价上涨，买家这个退出市场的比较多，竞争就没有那么激烈了啊。那么在过去2年里呢，这个之前利率低、房价低的时候，可以说买房真的是太难了啊。那根据这个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统计数据，截至到2022年的3月份啊，这个单户住宅的销售价格中位数呢，这个是全美的水平是37万5千5，同比增长了15%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对于这个房贷利率啊，还有这个包括高通胀，包括联储局加息，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呢，我们等一会儿再详细来看啊。再来看一下这个联邦基准利率，它提高之后对其他方面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除了这个抵押贷款利率之外呢，它也会影响到普通储蓄账户的一个利率哈。那么当然，这个利率会涨的话，如果大家有储蓄存款或者有储蓄存款的习惯的话呢，会因此而受益一些哈。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储蓄利率是很低的了啊。那么这个联邦基准利率调整之后呢，储蓄账户的利率也会随之有一些变化和小幅的增长啊。也就是说，喜欢存钱，尤其存 CD 这种固定账户的啊，这种定期存款的朋友呢，那他的这个确实会看到一些小幅的利率上升，但是这种上升它不会立刻增上去哈，这个是因为要随着每个银行它对于联邦基准利率的反应程度而定的啊，有些比较快，有些比较慢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接下来对于储蓄账户的一些这个的相关的影响啊，利率会变得更高一些。那么一些理财顾问们也提醒啊，因为说这个每个银行当然它都不一样嘛，如果大家是想要存固定存款啊，定存比利息的话，还真的得多看几家啊，因为有些人加的多，有些人加的少，有些人加的快，有些人加的慢啊。那目前呢，就是 Bankrate.com 有一个统计啊，那就是说现在呢，这个高盛的消费者银行平台叫做 Marcus 和第一资本金融公司 Capital One，他们有向储户提供0.6%的一个利率啊，而且不要求最低的一个存款，那所以这个是不是其他的很多银行都有类似的呢？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哈去看。 还有就是信用卡的利率呢，也会随着联邦基准利率的调整而升高啊，就是信用卡会有更高的年利率啊。那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这种啊用信用卡支付的习惯，尤其有时候需要透支的话，一定要小心哈，因为信用卡的利息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尤其现在联储局加息之后，这个利率还会更高，所以这个就是提醒啊，有使用信用卡啊曲线透支习惯的朋友呢，一定要当心。还有就是汽车贷款。汽车贷款也会随着这个联邦基准利率的升高而提高啊。那么这些贷款，它通常汽车贷款都和国债收益率挂钩，有一个固定的利率。那么买车的时候呢，大家在买的过程当中就会看到，随着这个基准利率的增加，汽车贷款的利率也会增加。那么 Bankrate 有个统计啊，就是在上周的时候，5年期新车贷款的平均利率是4.47%。但是呢，一年前只有4.12%啊，所以已经有所上涨。这次加息之后呢，还会涨一些。还有就是学生贷款啊，如果家里有孩子，就是需要申请学贷的话呢，那么今年暂时不太会影响啊。2021年、2022年，因为之前已经锁定利率了啊，但是呢，之后就随如果这个联邦基准利率它就一直往上升，但没有下调的话，是会受到影响的啊。那么目前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在2020年3月生效的学生贷款有暂停支付利息，那么暂时呢，这一部分的学贷也不太会受到影响。还有就是这个利率的上升啊，对通货膨胀产生的一些影响啊，因为在应对物价飞涨的同时呢，如果工资增长不足以抵消通货膨胀的话，其实就削弱了大家的这个购买力，对不对？那么通货膨胀相当于侵蚀了我们作为消费者支付债务的能力啊。所以呢，目前呢，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看到这个利率上涨，它是为了抑制通膨。如果抑制了，当然对我们是好，有好，但是也有坏，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哈，我们看到付出的成本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增加，所以呢，这个就是简单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美联储加息两码之后啊，对我们的生活各方面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啊，美国房地产市场啊，受到这个整体经济环境影响，出现了一些放缓啊，甚至是降价的这个迹象，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悦。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美联储加息之后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影响哈，那其中之一呢，因为会影响到30年期的抵押贷款利率，势必对房地产市场呢也会有所这个就是冲击哈。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最新的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啊？因为自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知道全美的这个买房竞争啊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尤其是互相为了买房抢房，这个竞价呀，真的是，在湾区我们知道常常看到新闻，加80万的、加100万的啊，这个是高出要价的啊，这事情都常有发生啊，所以可能因为这个也吓退了很多说预算有限的一些买家朋友。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随着30年期固定贷款利率已经飙升到5.1以上了啊，那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买房的竞价比例呢也出现了一个下降。那么根据 Refin 的最新统计数据啊，它是公布3月份呢是有65%的房屋报价面临竞争，当时在2月份的时候呢是67%的房屋都要竞价啊，所以已经有了一个小幅的这个下跌。那么越来越多的买家呢，因为这个高房价和高利率开始转而观望了啊。那么这个数值值得关注，是因为这是自从去年9月以来第一次出现一个下降，一直以来这个竞价的比例都是只有升高啊。那但是呢，在3月份出现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那当然，因为数据的统计有所滞后嘛，现在我们已经4月份都过完了，进入5月了啊。那我们也再看看是4月份。尤其是利息加到更高之后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真实的反应啊，在这个市场的这个热度当中。那到时候4月份数据公布之后呢，丁月还会再跟您分享啊。起码从3月份我们就看到了啊，它已经开始没有抢的那么厉害，已经开始降温了。 那么现在呢，当然这个只是略有降温，不代表说大家不抢了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说，3月份的竞标率啊，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呢是69.3%，未经调整的基础上呢是2月份是71.9%啊，所以还是蛮多，超过大部分的这个买房还是需要竞价的啊。那 Refin 的经济学家呢叫做 Daryl Fairweather 啊，他分析说呢，大多数买房的人呢还在需要去靠竞价啊，但是呢这个竞价是就是慢慢在趋缓，这是一个对买房的朋友来说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利好的消息哈。那 Refin 预计呢，随着利率继续上涨，会有更多的买家陆续的退出市场，未来几个月的竞价战呢会再进一步的放缓啊，也就是说竞价的比例会比刚才说的3月份呢还会再降低。那么这应该会为仍然有能力买房的人，能承担这个高房价和高利息的朋友呢带来一些缓和的空间啊，喘息的空间。但是呢，就是不幸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高房价、高利息逼退了很多人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有利有弊吧。那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是，因为购房竞争率的下降是房地产市场放缓的一个迹象之一哈。那还有就是有些地方呢，尤其在一些这个住房的市场当中啊，他们的房价也有所下降。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Realtor.com，它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地产的网络平台啊。那它呢，就发现呢，就是分析了全美啊，这个不同的州啊，10个主要的地产交易市场，那都有所这个房屋的上市价啊，也有所下调。那当然，这个房价下调的幅度最大的或者最多的地方呢，是集中在铁锈一带啊，铁锈带，并不在我们加州的西海岸，因为这个都认为是东西海岸是房地产最火热的2块市场嘛。但是呢，其中也值得关注的是，就是在洛杉矶啊，洛杉矶因为也是在我们加州嘛，它的房屋挂牌的这个中位数价格也有所下降啊，在这个上个月呢是下降了5%啊，所以我们就看呢，无论是从竞价的比例，还是从房价的这个挂牌的价格来看，确实房地产市场呢都有开始这个降温啊、放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出现了。那么还有就是具体来看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湾区嘛，对不对？也是全美最有竞争力的一个房地产市场之一了。那么在这个 Refin 的房屋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圣荷西啊。那么圣荷西的竞价率呢，此前在美国36个大都市都会区中都是最高的，3月份有将近80%啊，高达79.8%的房屋都需要加价竞争购买，然后排名第二的是这个波士顿啊，79%，还有这个罗德岛的普罗威登斯啊，那么是78.3%啊，还有再就是麻州的这个叫做伍斯特市以及圣地亚哥啊，这是全美最热门的5个竞价购买的市场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啊，接下来也密切的关注，在我们最热最热的这个市场当中哈，到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好，那么这个看完了房地产之后啊，其实我们再来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对于这个退休金投资的一个规划啊。今天呢，我看到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连朝，还有德州大学 San Antonio 分校的教授啊，Bradley Tayer。他们两位呢是联合在这个《国会山报》啊，《The Hill》发了一篇文章。那这个文章呢是特别提醒啊、警示，也就是在敦促说，要美国呢把这个退休金啊不要再投资到这个中国的市场上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两位专家呢是分析说哈。就是不要帮助敌人来打败你，因为呢，他说这个在冷战时期哈。这个美国的战略家叫做 George Kennan，他制定美国遏制政策时呢，也体现了这种原则，就说美国是不会去帮助另外一个阵营的，就像是苏联啊，帮助苏联成为更强大的敌人，这个不 make sense，对吧？那他变得更强，反过来会来对付你，甚至来伤害你、打击你。那么呢，包括向苏联出售粮食也都是存在争议的哈。那么所以呢，他就说现在也不会有个国家明目张 胆的使用政府工作人员的退休金来资助敌人的军队啊。但是呢，他说可悲的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府就在做着这样有风险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美国叫做节俭储蓄计划 TSP， 这是政府联邦政府的这个最大的退休金计划啊，最大的养老金计划，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养老基金，来投资到了中国的市场上。那么他过去和现在都是为美国政府雇员、平民和军人提供退休储蓄的啊。那对于这个基金呢，在2020年大部分的资金都被投给了由中共直接控制或者是间接控制拥有的一些公司。那么这个文章当中啊，这两位中国问题专家和这个另外一位是 San Antonio 德州大学的这个教授嘛，他们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支持中共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呢，就相当于美国的这个最大的退休金放的，会帮助共产主义政权加强对人民的这种控制啊。尤其呢，这个政权是想要推翻颠覆美国自由社会这个主导的国家力量的，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发文就警示啊，就说大家一定要小心啊，也呼吁美国政府赶快停止这种行为。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值得我们普通人关注的啊，就是在这个文章当中也提出了一些警示因为呢，这个和中国的公司就是很多公司是受制于中共的嘛，任何的互动都会给个人美国的个人、美国的公司和美国以及盟国政府带来巨大的风险。因为在2020年12月呢，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向美国企业发布了一项重要的咨询，警告说使用和中共有关联的公司的数据服务和设备的相关风险。这份报告呢还指出说，这种互动对于美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数据安全都会构成重大的威胁。因为呢，中共政府可以通过它的影响或者控制的实体来秘密的访问我们的数据啊。那今天我还看到，就是说这个欧洲啊、美国都发出警告啊，就发现中共控制的这个黑客啊，在攻击这些欧美的一些公司其实这种风险，就是即使你并不是受控于直接是他的公司，他都在对你虎视眈眈，何况你去直接提供和这被他所控制的公司进行合作呢，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国土安全部当时有正式发文警告所有美国的企业和投资人的啊，就是小心和中共和中国的公司进行合作的一些风险。那么目前呢，所以说这个文章吧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知道很多我们生活在湾区的华人朋友啊，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也都跟中国大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在那边有投资设厂啊、开公司啊、各种各样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应该越来越清醒的意识到啊，这样做把我们的资金啊、把我们的企业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些就是资源吧，投资在受制于中共控制之下的这个土地和这个相关的实体当中呢，它的风险到底是有多大上海这次极端封城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一个更进一步立证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可以说是实例吧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在加州，尤其是湾区，我们有很多海滩嘛，大家也喜欢就是周末呀、休闲的时候去过去玩一玩，有些朋友也会捞一些贝壳啊、海鲜什么的但是现在呢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呢加州政府还有各地的这个卫生官员官方已经发布了这个公告和呼吁就说现在呢加州的海岸所捕获的贻贝、蛤蜊，所有的扇贝都发现超高含量的毒素，如果食用的话呢会使人患上严重的疾病那这种毒素呢它是不会因为咱们说把它煮熟烹饪而消失的那这个是由南加州这个 Ventura County 的环境卫生部门监测发现的就是在这个海岸采集的样本中呢，就发现这些贝类含有软骨酸藻已经达到了危险的一个水平了。如果大家吃了这样的贝类的话呢，会导致麻痹性贝类中毒。这个麻痹性贝类中毒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呢会导致口腔出现这个刺痛会出现平衡的紊乱、肌肉协调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严重的情况下呢还会 出现这种就是呕吐、腹痛、头晕等等啊，甚至呢也会出现精神错乱、癫痫，甚至是昏迷和死亡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麻痹性被毒呢是神经毒素，就和那个河豚毒素是非常类似的啊，在病理上面，所以一定要小心。那么当然有些人说，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吃加州的贝类了？也不是这样的哈。那因为现在说的是大家不要自己去海滩边去采集啊，因为我们所捡拾的这些贝类是没有经过卫生检疫，到底它的这个相关的毒素含量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如果是通过商业渠道购买的呢？因为加州海岸捕获贝壳呢，他们是有经过相关的一些这个检测的啊，会对毒性水平进行监控的，所以大家能在超市买到的话呢，那都是安全的啊。所以就提醒大家别自己去海滩边捡这个贝壳回来吃。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